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0月27号，公元2007年12月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意大利正式展开访问，西藏小姐对中共施压表示强烈遗憾，人权观察批评北京奥委会侵犯人权行为，西藏铁路延伸尼泊尔问题引起印度关注，70%德国民众赞赏梅克尔的执政作风。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5号抵达意大利米兰，正式展开为期11天的文化与宗教之旅。这次达赖喇嘛访问意大利，主要是应邀出席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峰会。达赖喇嘛驻欧特使吉桑坚森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这次在罗马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峰会是由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和罗马市市长瓦尔特·维尔特罗尼联合主办的，并特别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来自全球的20多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参加，从明天13号到本周6、15号的峰会，共同探讨世界危机。应意大利北部米兰西藏佛教中心的祈愿，达赖喇嘛将从明天7号到本周日9号在米兰市为信众举行为期3天的传法会，届时将传授祭天菩萨所著的《菩提心事论》，共计8000多人将到场聆听。本周日9号，达赖喇嘛还将就和平与非暴力方面发表一场公开演说。据当地媒体消息，达赖喇嘛将同米兰市长拉迪泽亚莫拉蒂举行会晤。应意大利乌迪内佛教组织和援助意大利难民与穷人的基督教组织的邀请，达赖喇嘛还将访问乌迪内城市，之后将前往首都罗马展开访问。北京已经警告意大利外交部，在达赖喇嘛从下周三12号在罗马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期间，不要会晤达赖喇嘛。意大利国会新闻办公室指出，意大利国会议员将与到访的达赖喇嘛举行会晤，目前还没有确定会晤时间。意大利国会下议院议长福斯特·巴蒂诺迪表示，达赖喇嘛将不会在国会大厅里露面，而是在国会内同议员举行会晤。结束在罗马为期4天的访问后，达赖喇嘛将从本月15号到16号在皮尔蒙特区首府多兰展开访问，并将接受皮尔蒙特区多兰市授予的公民荣誉。意大利皮尔蒙特区行政官员戴维·格利洛表示，中国外交部已经向意大利政府发出警告，不要接见达赖喇嘛，但这是中国方面一贯的做法，每次达赖喇嘛访问任何国家，中方都会做出类似动作。今天6号，达赖喇嘛在米兰出席了一场记者会，并接受媒体的采访，之后与宗教界领袖和部分深远西藏活动人士举行了会晤。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中国当局向主办单位的施压下，参加在马来西亚举办的2007年世界观光小姐选美比赛的西藏小姐次任琼大被取消参赛资格。她于昨天5号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对中共的施压感到非常遗憾。正在马来西亚举行的2007年世界观光小姐选美比赛中，2006年西藏小姐次任琼大因拒绝以中国西藏的名义参加世界观光小姐选美后，被赛会取消参赛资格。她于本周24号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并于昨天星期三在新德里印度记者俱乐部举行记者会时强调，一个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的国际比赛却受到中国政府的政治压力，感到很失望。他说，当初听到这个消息时， 有些不相信，证实后才感到非常惊讶，这完全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他强调，参加这样的国际比赛是促进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如同其他国家的女性可以自由参加任何一个国际性活动一样，西藏女性也应该有这样的机会，同世界各国的女性进行接触和交流。次任琼达介绍说，日前他获邀参加在马来西亚举行的世界观光小姐选美赛，不过主办单位表示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要求他以中国西藏的名义参赛或者退出比赛。他当场拒绝后，主办单位立即采取行动取消了他的参赛资格。次任琼达表示，众所周知，目前在西藏没有人权，没有自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不允许被供奉，西藏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对此他将无法接受以中国西藏小姐的名义参加比赛。他说，中国政府施加的政治压力是一种可耻的行为，他对此感到非常失望。西藏小姐选美赛发起人洛萨汪耶昨天5号也在新德里的记者会上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表示遗憾。他强调，西藏小姐参加国际选美比赛是不含任何政治问题，如果中国政府在今后继续做出这种行为，组织方面将展开更大范围的抗议活动。世界观光小姐选美赛是从上月24号正式展开，总共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佳丽参赛，本周五7号将举行决赛。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批评北京奥委会侵犯人权行为，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向中国北京奥委会提交抗议信，谴责北京奥委会侵犯人权，对奥运颁奖礼仪小姐的选拔不公，存在性别歧视问题。北京奥委会发言人就有关参与明年北京奥运会颁奖礼仪小姐的选拔标准进行公布时指出，身高168厘米到178厘米，年龄18岁到25岁，身材标准匀称，符合这些条件的女性志愿者才有望成为奥运颁奖礼仪小姐。据介绍，北京奥运会期间将启用380多名颁奖礼仪志愿者，这些人大多数从女大学生志愿者中选拔，除了身高年龄的要求外，气质、体态、皮肤、综合素质都有严格的要求。对此，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向北京奥委会提交了抗议信。人权观察于昨天星期三向外界公开了他们写给北京奥委会的信。人权观察在信中引述北京奥委会对选拔颁奖礼仪小姐在身高、年龄等方面规定，指出这是不公平的选拔行为，也是对妇女的歧视。人权观察指出，中国政府作为联合国禁止歧视妇女公约的签署成员国，这一举动违反了妇女保护权。人权观察强调，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展现维护妇女权益、尊重奥林匹克精神和奥运会价值的最佳时机。人权观察要求中国高层官员必须采取相关措施，停止这种歧视性、危害性的活动继续展开。
请继续收听新闻。德国著名社会调查机构 NMNIT 本周二4号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近 70% 的德国民众称赞德国首任女总理梅克尔是一位意志坚定、目标明确的政治家，并支持梅克尔接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据大纪元消息，德国社会调查机构的这项调查结果表明，69%的德国民众认为梅克尔富有 破例。62%的人欣赏梅克尔在与基民盟和社会党联合执政的德国大联盟政府中所表现出来的平稳温和的气质，由此显示梅克尔在德国国内的声誉没有受到因为接见达赖喇嘛造成德中关系恶化的影响。相反，梅克尔的人气还在持续上升。德国总理梅克尔于今年9月在总理府接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此举引起中共当局的强烈不满，从而连续采取了一系列的报复行为。在连续取消了一系列政府间的会谈之后，11月底又临时取消了德国民进周刊计划在上海举办的一个民进杂志封面体图展，将德中关系降到冰点。除此之外，北京当局利用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来批评梅克尔的价值外交政策，企图在德国内部造成分歧，来达到向梅克尔施压的目的。施罗德在11月初访问中国时，在北京发表言论批评梅克尔不该接见达赖喇嘛。施罗德的言论在德国受到了强烈抨击。德国基民党主席团成员波夫金格尔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指责施罗德充当普京和中共的代言人。在野党自由民主党外交委员会议员罗布莱希特也向媒体表示，前总理施罗德没有理由批评现任总理的对华政策，反过来德国方面应该指责他在任期间为什么没有勇气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批评。自从梅克尔在2005年底上台以来，改变了前总理施罗德执政时期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外交策略，着力在欧盟范围内推动以价值为基础的统一外交政策。这一政策为德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同时也得到了大多数德国民众的支持。基民党副主席考克日前表示，德国在道义问题上不能够保持沉默，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基督教社会民主党主席阿尔文·胡贝尔表示，赞同梅克尔总理能够开诚布公地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和民主问题表态。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铁路延伸尼泊尔问题引起印度关注，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中国政府将有可能西藏铁路延伸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印度方面的高度关注。尼泊尔媒体日前报道说，尼泊尔外交大臣普拉丹于上月30号向到访的中国代表团表示，延伸西藏铁路有利于大幅促进尼泊尔的经济发展，同时还可能以帮助尼泊尔从中国进口石油等产品。尼泊尔外交大臣的这一言论也引起印度方面的关注。印度媒体认为，尼泊尔正考虑将中国作为制衡印度的另一选择。印度快报指出，一旦中国与尼泊尔实现方便的陆路交通，尼泊尔在经济、能源以及地理范畴上对印度的依赖性将不复存在，尼泊尔与印度的关系会发生全新的转折。文章评论称，印度对尼泊尔的影响力正逐渐走向衰落。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
由于西藏在清王朝消亡时并没有与中国维持法律或者政治上的关系，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也没有继承满清与西藏的关系。因此，如果说西藏政府与中华民国政府在1911年到1949年之间具有某种关系的话，这种关系也是在1911年之后才建立。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透过多项声明指出，西藏应该被视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这是很简单的文件声明，用意在于透过协商甚至武力确立对西藏的控制权。而西藏驳斥中国的声明以及有效抵抗中国入侵西藏领土也有据可考。另一方面，并无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两者曾建立任何关系，双方政府并未维持任何正式关系。1929年之前，中国官员不曾进入拉萨，中华民国总统和其他中国高级官员一再致电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 要求或建议西藏加入或者承认中华民国。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播送的《西藏的法律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